第七章，已被洁净的过去，耶稣如何拯救你的过去。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某些真理，比方说耶稣爱我，基督为罪人而死。我们不但都听过，而且不知道听过几次了，但因为过于熟悉这个教导，反而使得我们的心灵产生尘埃，往往蒙盖了这类简单问题的光辉，使其变得暗淡。因此我们必须擦去这些尘埃，提醒自己这些真理具有改变生命的大能。有一次，我前往波多黎各拜访一位牧师，在那一个湿冷的夜晚，我做了一个梦，它发挥了一个很大的提醒作用，因为这场梦总结了耶稣基督为你我成就的大功。我很少跟其他人提及我的梦，但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述这场梦，是因为前一章提过奋力追求贞洁的重要性。在这之后，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什么是神的恩典。对于一些人来说，包括我在内，讨论贞洁是一场充满悔恨的反省。它提醒我们自己是多么不洁，也提醒我们过去的失败。或许你曾经搞砸过，也或许你反省自己过去的种种行径，充满了悔恨，开始退缩。贞洁对你而言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诉求。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场名为房间的梦境正是为你所呈现的。半梦半醒之间，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小房间里。那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房间，除了有一整面墙布满了小型抽屉之外，它们就像是图书馆里按字母排列，以作者或者是主题查询分类书籍的锁书卡的小抽屉一样。这些档案抽屉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左右两边也像是无止境的延伸，上面的标签就跟图书馆的大为不同。当我走进那面档案墙时，第一个吸引我目光的抽屉上写着我喜欢过的女孩，于是我打开了它，开始快速地翻阅那些卡片。很快的，我在震惊中将抽屉关上，因为我发现我认得每一张卡片上的名字。接着，虽然没有人告诉我，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何处。这个死气沉沉、充满小档案的房间里，是将我的人生整理成一套粗略的目录的系统。它记下了我每时每刻的行为举动，无论大小，而它的详细程度是连我的记忆都无法匹配的。我满怀好奇与战惊，开始随意地打开各种抽屉，查看里面的内容。有些内容带来喜悦以及甜蜜的回忆，其余的则令我羞愧无比，悔恨交加。那感觉无比强烈，我甚至回过头去查看是否有人窥视。一个标示着朋友的抽屉正好是落在标着背叛过的朋友的旁边。档案抽屉上的标签五花八门，从平凡无奇到极端诡异的都有。我读过的书，我说过的话，我给人的安慰，我为之捧腹大笑的笑话，有一些标示准确的令人感到滑稽，例如我曾骂过我弟弟的事儿，还有一些我看了就笑不出来的事儿，例如我在气头上做过的事儿，在父母面前小声发牢骚的事儿。而我也因这些档案的内容大感吃惊。通常这些小抽屉的卡片都比我想象的要多，有时候却比我希望的要少。我被过去竟然发生过这么多事而感到不可思议。我有可能在过去短短的20年中写下这几千张甚至几百万张的锁书卡吗？卡片确认了这项事实，因为每一张都是我的字迹，每张都有我的亲笔签名。当我拉开标示为我听过的歌曲的那个抽屉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些抽屉的深度是按照卡片的多寡而伸缩的。那个抽屉里的卡片塞得很紧，在我看完长约2-3码的卡片之后，都还看不到抽屉的尽头。我赶快把抽屉关上，我感到极度羞愧。我并不是为了那些音乐的品质而羞愧，而是我心知肚明，那一抽屉的卡片代表了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我看到标明好色的想法那个抽屉时，一阵寒意流过我的身体。我只把抽屉打开了1英尺，因为我不愿检视这个抽屉的容量。 接着我抽出一张卡片，当我看到卡片上详尽的描述时，便不寒而栗。当我想到连这种时刻都被记录下来时，我感到很难受。突然间，我感受到一股野兽般的愤怒，一种想法占据了我的脑海。我不准任何人看到这些卡片，我不准任何人进到这个房间来，我必须毁掉这一切。于是我疯狂地将那些抽屉整个地抽出来，现在它究竟有多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得把抽屉全部清空，把卡片全部烧掉。但是正当我拉住抽屉的一端，在地面上猛敲时，竟然敲不出一张卡片。我急了，用力地拉扯卡片，可是却发现那些卡片跟钢铁一样的坚硬，根本扯不断。极度受挫及无助的我只好将抽屉归回原位。我将额头靠在墙上，发出一道自哀自怜的长吁，接着我便瞄到我传过福音的人那个抽屉。抽屉上的把手似乎比其他的抽屉来得新，好像根本没打开过一样。我抓住了把手，接着一个不到三英寸的小抽屉就滑落到我手中了。我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完盒子里面的卡片。接着我开始哭泣，眼泪夺眶而出。我哭得很厉害，哭到胃痛，全身开始颤抖。我跪倒在地一直哭，因着羞愧而痛苦，为这一切而感到悲痛难忍。那一排排的档案抽屉在我眼泪之间不断旋转，绝对不可以有人知道这个房间的存在，我得把它锁上，把钥匙藏起来。但当我擦干眼泪时，我看到了他。哦，不，千万不可以，他不可以来到这里，谁都可以，就是耶稣不可以。我无助地看着他打开每个抽屉的档案，看着卡片上的内容，我几乎受不了了，无法注视他，看着他的反应。而当我感知是他的脸庞时，却看到他露出比我还深的哀伤。他似乎会直觉地打开那些最不堪的抽屉，为什么他看得清楚每张卡片呢？最后他从房间的那一头转过头来看着我，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怜悯之情。但这样的怜悯并没有让我感到愤怒，我把头低下来，两手捂住自己的脸，再度开始哭泣。他走了过来，用双手环抱我，他大可以跟我说很多的，但他却一言不发，只是跟着我一起痛哭。接着他便起身走回占满整面墙的档案柜，他从房间的一端开始把档案抽屉一个个抽出来，在每张卡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不，我大叫一声冲向他。当我把卡片从他手中夺下时，只是一直喊着不，不可以，他的名字不应该写在这些卡片上的，但他的名字已经写在上面了，深红的字迹活生生地印在上面。耶稣的名字盖住了我的名字，那是他用心血写的。他温柔地将卡片拿了过去，露出了苦笑，并继续签着他的名字。我想，我永远不能了解，他的速度怎么能这么快。似乎是下一分钟，我就听到了他将最后一个抽屉关上，走向我的身边。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道：成了。
I just looked up today, realized how far away I am from where you are. You gave me life worth dying for, but between the altar and the door, I bought the lies that promised more. Here I go again. Lord, I know I let you down, but somehow I will make you proud. I'll turn this sinking ship around. Make it back to you. But all my deeds and my good name are just dirty rags that tear and strain to cover all my guilty stains that you already washed away. Cause all you've ever wanted, all you've ever
was chasing healing when I've been made well. I was fighting battles when you conquered hell. Living free but from a prison cell. Lord, I'll lay it down today. So I'll stop living off of how I feel. Start standing on your truth revealed. Jesus is my strength, my shield. And he will never fail me. Cause all you've ever wanted,
我站了起来，他把我带出了房间，房门并没有上锁，因为以后还有卡片要归档。对你这样一个罪人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基督已经偿付了我们的罪债，他已经用了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他已经遗忘了我们的过去，贞洁就从今天开始。罗马书13:12告诉我们，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如果我们坦白承认的话，有些人会比其他人需要放下更多暧昧的行为，也就是更多的悔意，更多的痛苦，以及更多的悔恨。但我们并不需要过去决定我们的未来。对于人生，我们现在仍有决定权。我们是否愿意把心放在神身上，行走他的道路，就像圣经所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在这里，罗马书继续说着，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淫，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3-14。没有一个人可以纯洁无瑕地站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但不论我们穿的是多么污秽不堪的破旧衣服，而当我们真心降服于神时，那归向神的心便焕然一新了。神让我们穿戴基督的公义，不再看我们的罪，他将耶稣的纯洁无瑕转移到我们身上。因此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现在的你已经是穿着纯白无瑕被称为义的光明衣裳了。或许现在的你还有着某个记忆萦绕不去，似乎它让你自己觉得自己不配受到神的爱和赦免。千万不要让过去的一切继续的打击你，赶快把它忘了，不要再重复播放那一刻或者其他类似的影像了。假如你已经为过去所有的错误行为认过罪，神已经应许不再纪念了。正如他在圣经希伯来书8:12所告诉我们的，因此你要继续向前走，贞洁的一生正等待着你。
Oh, the depths of your mercy that save a wretch like me.Your blood that comes